今天是2025年12月13号，周六，先回答官网的问题。从168楼开始哈。金刚城就是密宗吗？天生五彩，这位问金刚城就是密宗吗？是，对的。心中心属于密宗吗？它的修法是属于密宗的，但是不是从那边起源的，是这边的人，一个汉地的人起源的，而且近应该有100年历史吧，不长。说是那个第一代初祖应该是从定中什么普贤菩萨那里得到灌顶，这样开始，所以这个修法也是需要灌顶的，有传承，他们是那么认为的。心中心是现在人修嘛？哎呀，这个法门本身没有什么任何好优劣之别，只有人适不适合的问题。就是你觉得适合你，你就修；我不适合就不修吧。这个是看每个个体来说的，不能说现在人这么一个笼统的话。我是个人是对那种灌顶而修的方法啊，只有灌顶才能修的这些说法呢，是不反对，也不支坚持，也不支持啊。他们的那个宗派也存在，也有他们的道理，所以尊重他们的传统。但是你看我的法就很简单了啊，你只要知道活菩萨意识遍虚空，上师可以是中间的人，也可以不是，我是不希望有人特别执着于这种活着的人身上，所以我一向建议大家，做好这个基础修行，发愿、戒行、善行、修行都有了。你直接就可以和从佛菩萨那里得到一些你需要的帮助或者指导吧。下一个问题，169楼妙正居士，腿抽筋儿，打坐腿抽筋儿怎么办？这个身体会放松的过程当中会有这种抽筋儿的现象，可能你比较严重吧，它会抖动抖动，还有身体自然会抽一些，过一段时间它会好，还有。你心里越放下，身体越放松，就越容易，越容易那个，熬过这种关。心里有太多的执念，他就更不好放下啊。什么都能放得下的时候，就身体很放松了，然后基本打坐3、4个小时都就可以都过去了。可能而且年纪大的人也有一些个执念吧，可能对子女啊，还有可能是什么钱财啊、名誉啊这些。你越是放下，尤其是人际关系这些个，越是放下，放得很彻底，身体越放松。然后平时多该念咒的还得念咒，该磕头还得磕头，只是抽筋不算什么大问题的，熬过去就可以了，这个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抽筋，抽筋怎么说？它是属于肌肉方面的，还有筋和肌肉方面，这个不需要特别的去治疗啊，它本身就会有恢复。内脏还不一样，内脏和骨头它需要，虽然它也会自己治，但是呢，内脏和骨头是，它有一定的，除了业障之外，还有就修复的时间很漫长，但是肌肉是应该更快一些的，对身体，那个过程当中对身体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平时也是很正常的，你只是打坐的时候那样而已，因为你不会觉得平时也是经常抽筋吧？下一个问题，170楼应龙，大势至菩萨，还是不要打听人家事儿了啊，我也不说啊，他的个人的事我就不便于透露哈。还有，他这次最后一世是躲藏起来消自己的业而已，也不会出来活动，也就不会留下什么作品之类的。和他沟通的事儿，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年轻，还比较修行方面有点自负的时候遇到他啊，发现他比我强很多，而且年纪也只是比我长个一点点，但是实力远在我之上，所以很佩服他。至于传法的事儿吧，当时根本没有提，他只是当时只是一再问我过有没有想起一些事儿啊。这都是我们之间事儿，我就不说了哈。下一个问题，171楼上官，这位问，这个《楞伽经》里，有3个小时讲30分钟的内容，这个是哪一段？应该是自贡像那里吧？因为这个想把 菩萨的境界用语言来把它给描述出来，的确有点难啊。第二个问题，具体难点有哪些？难点就是你难以理解菩萨的境界啊，这个这用语言真的是难以描述。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那里，你全身心的你里边的这所有的感觉啊，仔细观察每一个感觉都是同时都能观察得到。但是呢，这里又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些感觉你无法控制，这就像一个精神病患者哈。我虽然没得过精神病，但是，周围也见过一些有精神病的人，他们说他脑子里会有一些不是他自己的想法，这他们那么认为的，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控制，甚至还有幻听、幻视啊等等。所以你想，菩萨的境界里，他有一些妄想，他不属于他自己，他没有办法控制，这种状态啊。这些妄想都是从自己意识里生出的嘛，这个就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了。下一个问题，资质高的发愿往生净土后续有什么叮嘱和建议？你先把这个资质高的这种想法放下，只要专注的修行就可以了。其实往生很简单的，你明白逻辑了就很简单。下一个问题，三。感觉楞伽经是给在的人在人间宵夜修行时，当时教科书问答录我看到，现代除了印祖和宣化上人，还有在的人吗？净空法师也是在的人，人家应该是另一个世界啊，不属于极乐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来的，而且他要求对他保密，虽然人已经过去了，已经死了，但是呢，还是尊重他的说法吧。下一个问题，庙坛172楼，发的愿，发了什么？多长时间内念多少部经，磕多少个头啊？这些个如果不能按时完成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就接着做就可以了。谁又不会因为这个事儿惩罚你啊什么的？如果你是求了什么某个特定的愿啊，以这个来换取某个特定的愿，那最多这个愿可能会来得慢一点吧。等你完成了再说嘛。所以不用担心这些，你就坚持做就行。而且我建议大家不要再，不要给自己定个什么时间点，一定要达到什么境界这样的目标，这个只会给自己增加更多的烦恼。还不如你就定个每天的修行的时间和量，每天打坐2个小时或者磕头2个小时，坚持这个，然后还有时间再念经1个小时这样啊。但是这个初学嘛，最初还是念一年地藏经开始啊。每天把这个功课给自己定的量给完成就可以了。很多出门工作的人，可能一天2个小时都很困难吧。你能做到哪里就到哪，做到哪里，不要给自己定太远的目标哈。下一个问题，173楼 JJX，植物有没有灵魂这个问题，我昨天回答过了啊。植物没有灵魂，它这个世界有很多灵魂碎片会依附到植物上，但是还有我们吃的这个粮食、蔬菜这些是没有的。可以随便吃，放心吃。只有山上的时间久的那些个树木，可能会有一些，意识附到上面，然后时间长了呢，就不会形成那什么精怪啊之类的有。但和，说植物本身就有灵魂，这不是一回事啊，不没有的，植物本身没有灵魂。如果你说植物本身有灵魂，那人就啥都吃不了了，也不可能有解脱的人了。那样的话，是不是啊？因果上你就没有办法解脱了。你是每天都在吃食物，那得就造多少杀业啊？所以，植物是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灵魂的啊。你在超市里吃，那是能买到吃的都没有灵魂啊。你在山上，你去山上随便搞，那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个有那些个植物灵的啊。好了，下一个问题，174楼，果慧，墨学想问和别人文字聊天或者打电话或者见面相见，这里面是否？见面消耗彼此的缘分更多一些，文字聊天和打电话消耗的缘分是否一样的？缘分是消耗的嘛？这还是从你这里第一次听到啊！缘分，你说的意思是这个，业，两个人之间的业，通过见面会更快结束，是这个意思吧？这个业怎么消？它已经，大概率在这个，剧本里都已经写好了。是该见面就见面，不是见面情况，只是聊天，它同样是有的，还有就是你说的， 只说这个聊天，像两个人相处这个时间，他肯定也有个总量啊。所以如果那个你和某个人相处的时间，足够长的话，快到了那个时间点的话，就差不多，也会有些事情发生，然后呢分开了。但是你这个不能强求的、强行的、故意，总是黏着人，跟他聊天，人家也会，可能，总之我觉得这个，人为的去试图改变命运剧本还是有点难，尤其是在这种，缘分还没尽或者没有缘的人之间想结个缘呐，或者缘分还没尽的人想快速断缘呐，这些想靠人为的意志去改变是有点难的，因为这个是对方也得配合啊。所以你说这个文字聊天和打电话消耗的缘分是否一样多？我觉得电话会消耗的更多，因为消耗的那个什么信息互换的量更多嘛。下一个问题，175楼蓝星宇，这位说晚上做梦的时候会梦到一些学习或者讲法的那些内容，这个很正常，每个人就梦境都不一样。我以前也说过啊，我是精进修行的时候会梦见我上学，有些人就可能像你这样啊，去梦见这些什么讲经啊、听经啊这些内容，所以这个不用关心，不用担心啊，你正常修行就可以了，梦境不要当真。尤其加持梦是你能记得住的，你说你记不起来，那就不是加持梦。加持梦是，佛菩萨想给你特定的信息，他会找个时间点，就是梦睡得不那么沉，但是又离起来还是有点距离啊。总之就是沉睡和清醒中间的那样的状态里，会给你一些加持梦，而且你是完完全全的很清醒的记得住的啊，这样才算加持。如果你是梦见之后起来又想不起来，那基本都是，白天想得多的啊，那种梦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是不建议大家去过度的关注梦境的哈。下一个问题176楼吴静，吴静这里这位问，过去的有名的君主们谁是再来的？这个我就不说了啊，你自己随便琢磨吧。有些事情一旦说出来，就又有引出很多不必要的问题。而且，这个也不符合我们传法的一些规则啊。传法尽量不提前世的事儿，因为这个事儿一旦提了，就开始有人给你做文章了，啊，你看网上有很多骗子说自己前世是什么什么，啊，这回在这里不就还有一位说，梦到了什么或者定中看到了什么，就以为自己是前世，然后什么前世的什么什么人，然后就开始在这里说，是不是啊？所以这些问题就讲法，就专注的讲法。你看《坛经》也好，其他法师们讲法的内容也好，几乎不提他们前世的什么事情。如果你是真的悟到了，你已经完全是以纯粹的以菩萨境界或者佛的境界来对外传法的时候，你可以讲本生品或者本世品这种内容，就是自己过去前世怎么修行啊，或者是某个菩萨前世怎么修。但不是那个状态的话，不是那个级别，那就不提最好。最后一个什么商职业再来的菩萨有哪些？最著名的不是那个庞蕴吗？下一个问题，177楼九转。坐禅二中，讲等觉菩萨成佛有继承和分家两种方式。分家的一个好处是快速成佛，可是，在等觉菩萨意识里没有时间概念，那么等觉菩萨决定用分家方式创造一个新世界来快速成佛。快速这个词不就是没有？不就是有时间概念了吗？这是否矛盾？所以说语言就是为了讲法而那个使用的嘛，或者不能说创造啊。总之，语言是文明的基石。人要交流就得有语言，法就得靠语言来传，那只能用语言来说了。那我们应该怎么说呢？成佛快速，这那就不以时间来说，就是，你可以先去消自己的业啊，快速的消自己的业。如果你是继承成佛的话，那得等很长时间，可能你前面那些人都得等着，等他们都成佛了，然后轮到你，所以你直接出去了，那就当下就可以开始消自己的业来成佛，只是这个问题而已，所以你说快速这个词就不能用，那我们应该用什么词呢？佛在圆觉经里说了，都是那个圆成自性啊，那种词儿，那个。成就成佛啊，那个词儿也都是 为了传法而创造出来的，没有我本来就有的那种任何东西。我们只能这么说了嘛。下一个问题，牧羊少年178楼。这位问，有了移情之后，我开始就出现了私情啊，有了私情和别人就有了互动的业，然后就会堕落，堕入到业网当中。那么，有了移情之后，如果有人没有产生私情，没有产生那种黑暗中有别人的这样的妄想，那他就不会堕落的吗？啊，是这个意思吧？还是会堕落的啊，因为你迟早会发生。这种对其他人的妄想，有其他人的假设的妄想，肯定会有，因为任何事情你只要有可能发生，那么放到漫长的时间上线上望着看，迟早会出现，所以你如果你不考虑时间的话，那是迟早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这个事情，不想没有想这样有其他人的妄想情况下一直在往下跌落，那就只创造一些物质，在这种状态下也会往下跌落的，因为物质你会越想越多，越想越多，这个世界也会变得越来越坚固。一开始是你可以随便创造物质出来，从你的意识当中也可以随便创造出来，所以甚至你会认为你可以随便创造东西。但是时间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开始发现你控制不了那么多，有些东西你控制不了，然后反过来会被这个你自己的梦境反过来会被控制。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很少有人会以为自己可以控制和改变梦一样，然后呢，在这种状态当中也会出现，其他众生存在于黑暗当中这种妄想，它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迟早会出现的，所以最终还是会堕入业网。而且要想解脱的话，你必须得和别人互动，由别人来向你传播正法，所以如果你一直处在不和人互动的状态下，那你就可能就永远学不到法，然后一直往下堕落当中。还有就是，人痛苦一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而且自己又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也会出现妄想，就希望有人来救他，是不是这样啊？如果你的痛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自己又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感觉说什么方法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也会出现某种想法，就希望别人来救他，甚至希望求神拜佛了，开始算是有。这样还是会出现其他众生，哪怕你求的是神，那也是其他众生。所以说，那个到那里四情里开始出现两个路嘛，有人是像希望希望这个世界里有其他众生进来，有的人是进入到别的众生的世界里，那就变成了天王和天人的区别了。下一个问题，你觉得妄想的内容不一样那么怎么就产生这样所有众生都一致的意识结构和相同的修行理论呢？因为你目前是凡夫，你按照凡夫的逻辑来看这个问题，所以会这样以内容来区分。如果你从佛的视角往下看的话，妄想都一样，妄想本身都一样，这个基本粒子是一样的我就说以粒子来说吧。就像这个世界的基本粒子，什么原子啊，什么夸克啊，什么原子核啊，什么中子啊，中子星啊，这中子啊等等啊，反正物理学的名词我也不知道哦。这个原子再拆分里边的最小的粒子都一样。那么佛的境界往下看的话，所有的妄想都一样的，只是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而已。组合出来之后呢，你认为那是内容，那你只看到内容就以为它和妄想不一样，但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最终修行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因为你妄想再组合，它的大的性质上又是一样的，执着是执着，不管你执着什么，那还是执着，分别心还是分别心，不管你怎么分别法，那还是分别心，分别哪这个和那个也好，空间上的分别也好，众生之间分别也好，那还是分别心，它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修行也是以性质为抓手来修行。一开始都是以性质为抓手来修行，你把这个类型的执着给放掉了，然后把这个类型的分别心给灭掉，这样上去，一开始感觉是好像一层一层上去，但是从佛的视角往下看的话，你只是放弃了某一程度的妄想而已都是一样的妄想，只是组合方式不一样，粗重的程度不一样而已。九转179楼，这位问。 普通根器的人是否还是先老实念佛后，到不间断了再去思佛，这样才是慢，实快。啊，你就说你自己吧，别说什么普通根器的人，就说你自己，你觉得哪个适合你，那你就修哪个吧。啊，最终还是往思佛方向靠拢的。那思佛不行的情况下就观佛，观佛不行的情况下就去念佛。啊，逻辑上都已经讲明白了，你自己选择哪一个就看看吧。这里有什么？你说啊，是不是太高看我们的根基了？那算是吧。哎呀，这个无所谓了。总之你把逻辑想明白了，你以后就怎么修都一样啊。这个因为是从意识层面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准确的判断啊。我在不用神通看的情况下，那就我们把逻辑都给讲清楚，就像上学一样。你先上大学看看，听听能不能听明白，听不明白那就上高中。高中都听不懂，那就上初中；听初中就听不懂，那就上小学，反正学是要上的，从你能听得明白的那里开始上就可以了。如果你直接我决定上学，我就从幼儿园开始上起，别人都说上幼儿园2年，我虽然一个月就把幼儿园功课全学会了，但是我还要把2年幼儿园给念满，那是你的自由，你随便啊，这个无所谓了。下一个问题，180楼二五我。没有关系，念咒念直接这么念也行，唱也行，带有音调的唱也行，心里念也行，开口念也行，怎么念都可以啊。不过出声念的话，最好是不要超过2个小时一天，然后呢，你念着念着，然后最后发现这个思佛念佛念成一片都是一样的，念咒念到一定程度，你会心里一直想着那个咒啊。就像你不能把它连贯的从头到尾念一遍，但是心里一直始终有个念，有个咒哈，那这样也算是一种定吧啊，这个叫持咒三昧，持咒也可以三昧的，你可以专注到一定程度都可以称之为三昧啊，所以你不用管那个什么改不改的问题，如不如法的问题，你就继续念就可以了，次序对不对都不重要，你只要坚持念，念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而然就把它念到心里去了。下一个问题，181楼 GXGSJQWD33 大家能起名字最好能起个那么好念的名字吧，别整这么难的名字哈。移情仅提3次，其余时间安住觉照。我是移情提起后专注守住移情，有差别吗？就守住移情就可以了啊，最好是守住哈。不要以为自己能那个像四念处一样一直观察啊，这个是对境界高的人、根器好的人说的啊。佛陀那个时代的人，咱们还是有情绪的情况下，你还是拿出引出情绪来，直到你觉得这个观以这个抓住这个情绪、思情或者移情都很累的时候才放下，这样才能破灭。如果你感觉不到累啊。甚至还在打妄想，甚至这个移情思情一会儿断啊，这样的话，你说明这个情绪还没有离破灭还很远，一定要抓住啊！这个你不抓住这个，想着跳过这个，直接用分别心来观察，那可能这个你自认为修行很好，但是呢，这个情绪一直藏着，可能很长时间都灭不了的。第二个问题，打坐时候垫个东西可以吗？可以的，还有就是。头往下垂，但实际上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就是你的感官会一些，感知能力会一些稍微的变化。有些人是变得灵敏，有些人是变得迟钝。你只是生根触觉的感知上有些变化，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前面任脉不通嘛，你还有身体的感觉，甚至你还能感觉到头在下垂，说明身体还没有达到那种坐忘的境界吧。打坐止观的内容啊，你也可以按照你的意思来理解，但是你说这个取代粗浅的意识，不是取代，是灭掉，不是用什么好的去灭坏替代坏的，而是把意识都给灭掉。本我，所谓的你说的本我应该是自性，我们所说的自性，自性本来就一直在，自性里没有妄想的状态，称之为智。具足慈悲之性，那是愿。我是这么看的还是这位，下一个问题。 你很多祖师都是在通法理以后就匆匆忙忙的走了。在我理解里，人生在世，好不容易也明白了以后，为什么都不多修行，修些年头再走呢？如果是再来人的话，以宵夜为主，宵夜为根本目的的。凡夫的境界里修心可以，在上面也可以修啊。问题是，光是修心的话，在上面也可以修啊。所以在人间，你只要宵夜完成了就差不多了。修心的成分就回去在那边再修可以，所以就马上就离开啊，因为待的时间长了也没啥好事，说不定还会造其他的业。如果没有赶上佛法红传，佛法真意靠个人去悟，难度也太大了吧？理论上是那样的啊，理论上前面讲过啊，理论上有极低的概率，是全靠自己可以悟出来，但是呢，现实里应该几乎没有这样的人吧？应该没有啊。所以还得靠有人传播啊，也靠传承来学习啊。你还问这个，他们是担心自己在人间待久了会堕落吗？也怕造业。还有就是，但凡你真正能体会到入定的状态，哪怕不是什么很深的定，哪怕你能入境啊，哪怕是个入境啊，脑子里没有文思妄想，也不起欲，身体全身心很舒服。这样的状态，然后你再起来活动，全身这身体这里痛那里痛，脑子里妄想纷飞，这样的状态一相比，哪个更爽呢？如果你能入定二禅三禅，再往上就这个状态和人间这个状态相差太多，所以说这个世界，一旦进入，就像进入粪坑一样啊，能走就赶紧走，大家都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才，就所以说这种。发大菩提心很重要嘛？如果你没有大菩提心，没有渡人的意愿的话，只要修到那，你就不想再下来了，而且也消不了其他的业了。然后呢，就可能安住在那里，就没有办法再进步，甚至时间长了又会升起新的妄想，然后又堕落啊。下一个问题，184楼，我空法空，空亦空啊。这位问，信徒对师父的眷恋会变成师父的业力吗？不会。在我们以往的认知，只有见面才会产生业，不见面的情况下，相当于一个没有投胎的菩萨以化身讲法是一样的，没但是呢，他照样可以给别人一些功德布施是有功德的，所以菩萨也可以化身收补别人的布施，还有你想这个，很多人对观音菩萨佛都有眷恋迷恋吧一直在念。很多人一直在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各种菩萨、各种佛，那你说他不是眷恋吗？但是他们这种信佛的人的这种念，不能把佛菩萨真的从上面给拽下来，是吧？这种美好的意愿、美好的愿望和业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种信众对师父的执念，相执产生的情绪。他不能把这个对师父产生影响。下一个问题，《楞伽经》说，诸事有两种，生住灭，相续生，相生，相续住，相住，相续灭，相灭。是不是说相续相是跟实相？实相是根本就没有的状态，叫实相。相续，是指妄想一直存在的状态啊。相续相是指因缘业力相续而产生的相吗？佛法里通常把某种状态都给它起个名叫相相续就是，某些事情一直在持续存在，妄想一直持续存在，或者业一直持续存在，这种状态称之为相续哈。相生相住相灭是指的是实相吗？不是，实相是没有存在状态称之为实相。这个世界是众生的妄想相续交织构成的，那是说这个世界的一切是个大梦，是个泡影，对的。可是这样是不是断灭相？不是，断灭相指的是意识都死掉，意识都消失才叫断灭相。佛法认为自性不会消失，一直在的，所以不是断灭相。那实相到底是指什么呢？自性是实相，自性一直存在的状态，没有妄想的状态叫实相。你这么理解就对了哈。下一个问题，189楼妃子，观佛四佛一直观和思念同一尊阿弥陀佛像， 阿弥陀佛画像，往生时阿弥陀佛会显身观佛时的那尊佛像来接引吗？如果你认为阿弥陀佛是有形象的，那就为他会以你认为的那个形象出现。如果你已经破了相了，你认为佛是无相的，你已经悟到这个点的话，他会以不是相的状态出现，有可能一团光吧。这个光也是相哦，光也是相，光也是针对眼根的相，再往上是针对情绪的啊，你会感觉到有一个情绪进来了，这个情绪非常的清净，非常让你感到非常的轻松啊，这样的好的情绪进来了，你知道这个不是你，有一个东西进来了，这个时候也能感知到啊。下一个问题，190楼，晕了。这位问家里有老鼠怎么办？这是你生活的家吗？还是你偶尔过来看一下的家？如果生活的家的话，最好的方法啊，在你这个境界里能做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求佛加持，然后呢，跟老鼠说啊，我以后按期给你布施食物，就放在你的房子外房子外，让它自己去吃，不要再进来捣乱了。这样你心里想，然后做功德回向给他。如果你愿意未来渡他的话啊，反正他都已经跑到你家里来了，那肯定是和你有缘了，那就会肯定是渡的了。这么发愿就好了。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接受一切啊，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来了，那就让他来吧。只不过你可以给他弄一些个吃的，放到一些个特定的地方，别让他再到处乱跑。这个你心里想一想，然后心里想象跟他沟通，愿意给向他布施食物啊，这样想的话会有效的。我见过的不少案例都有效啊，可能一两次不行，但是呢，你经常这么想，然后把功德回向给他啊，那然后他就听话了。在寺院里，很多庙都有老鼠的，但是大家都不去管它啊，它爱怎样就怎样。有时候半夜睡觉的时候，那个老鼠在床那个房梁上跑来跑去啊，然后呢，就有些人敏感的人呢就睡不着，但是住的时间长的人都照样睡得着，他们都觉得怎么说呢，然后就像个宠物一样，把老鼠当着养的宠物一样那么想，不去心里去抵触它，你一旦开始抵触它的话，就开始烦恼就增加了嘛。还有就是，这个你觉得可能生病了，因为它导致你生病了，那你还是正常，还是去看医院吧，看医生看看啊。但是我是不建议放什么老鼠药啊、捕鼠夹啊这种。这种还是不建议的哈。下一个问题，这位问191楼金溪，这位问四大职业可不可以互通啊？一个人同时这个也能学，那个也能学。一般是人王可以学其他职业的，但是呢，其他职业难以学人王啊。人王也是商人职业晋升而来的，但是有些人就停留在商人里，他不愿意学人王。这个因为每次投胎就一做任务的话，投胎就是带业下去的，带着业的话就是报身，然后呢就会带出之前的习气，你的逻辑思维能力，那种思维的方式都会带出来的以前的，所以这个思维模式一旦固定之后就很难改变，因此这个职业还是有划分的，你不能同时拥有好多种思维模式，这个也很难，几乎不可能的。下一个问题。未来写书的问题，关于四大职业已经大的框架就已经写完了，在第二本书里这就够了，你想学更具体的内容，那就进入学校再去学吧，这里外边对外的招生那个章里的内容就已经都写出来了，你心里向往哪个，你就去报哪个，然后去学，进入之后那里的专业老师来教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192楼，LYY123。这位问：每个人都有不生不灭的自信，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那么人的基因为什么会遗传？人有必要重视自己的物质基因遗传吗？基因的遗传是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内容，而我们自信那个是已经不很很遥远的事情。自信层面上都是独立的个体，这和基因有啥关系啊？你和你孩子有基因上是遗传的，但是你和你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啊，他能生到你家里来是和你有业缘而已，有了业缘，然后就托你的肉身和你妻子的肉身投生到这里来， 所以就有了物质上的这种基因的遗传。这和自信有什么关系呢？人有必要重视自己的物质基因遗传吗？你是在问要不要生孩子这个问题，是吧？不是为了遗传基因，而是去做好事。我以前也跟人讲过啊，如果是你这辈子不出家修行，那你这辈子能做的最大的、最有用的成就就是多生几个孩子，然后好好教育他们。他们在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做好、走好啊，培养一个好的人格啊，培养一个好的人，善人，这是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如果是出家修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啊。所以这和遗传基因不是什么必然联系吧？为了遗传基因而生孩子，那不是那么说的法的。我们是不那么看的。我们认为，养一个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善举啊，是有功德啊。就算不能有功德，那也是有福德的事。如果你长时间不养孩子，或者这个长时间是世啊，以世来单位，如果你这一世不生养孩子，来世也不生养孩子，未来是都不生养孩子的话，之后你又想投胎的时候，你就找不到父母了。所以那些个孤儿一生出来就是孤儿的人，那都是有因果的，因为他曾经没有养过孩子，在这回好不容易做投胎来人道，但是却没有父母。没有父母的话呢，在社会越发达的情况下，没有父母，那你的起跑线就越低。社会越落后的时候，你没有父母，也就别人还差不多，有父母也就那样。但是社会越发达啊，父母给孩子的提供的那种各种扶持的那种资源，那是越多的啊，所以你未来越发达的世界里，如果你生出来一个没有父母的状态，那就比较惨的了。所以为了避免未来出生的时候，起跑线太低，还是希望啊，还是我说还劝大家啊，能生养孩子就生养孩子啊。下一个问题，193楼，汪光英。微信很多群，你这种大群是可以折叠的吧？都放到一些折叠栏里，平时不看，需要的时候再去看。这个，要说消耗能量啊，如果你专注它的话，就会消耗能量；你不管它，你就不会消耗能量。我是平时是不怎么关注这些个群里的消息啊之类的，我只是上线的时候看。平时呢，偶尔会看是看，但是呢，没人提问题啊，或者说没人说什么的时候，我也不会主动说话。我是基本上不主动用微信和人聊天的人，所以你不管不做这些个，那就不会消耗你的能量。第二个问题，文字望乡少了，和别人聊天话题的反应会少吗？比如过去的人聊天总可以有很多幽默的回答的话题，文字望乡少了，聊天话题和反应都会减少吗？是的，你修行到了一定程度，文字妄想少的话，你跟人聊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话想说了啊。别人说什么，你就适当的回应一下就可以。而且文字妄想少的人也不会主动找人聊天，因为你想不出那么多话来。所以，越修为越高的人，话就越少，这很正常吧？下一个问题，194楼，明九明天，这位问什么？他的推理对不对？我都把真相告诉你了，你还要问推理？你的推理对不对？这有意义吗？真相就是这样，三个基础设定都是已经明摆着告诉你了。这个世界有不生不灭的自性，然后自性里会产生妄想，然后自性是以重叠的方式存在的，就这么简单的真相都已经告诉你了，你研究这么多干嘛呢？你研究出来结果是这样的，那说明你很聪明，但是呢，你到目前为止没有解脱。说明你以前的研究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错的。如果你不是凡夫，你是菩萨状态下，你说你的推理，那应该是你对的啊。菩萨境界那肯定不一样。你在凡夫的境界琢磨来琢磨去，最后还是凡夫啊。说明你的琢磨来琢磨去的结果是肯定是有问题的。要不然你早就应该解脱了嘛。就反推回来说就是这样啊，反推回来，自认为都很聪明的人。那你还是凡夫呀？你说明你是凡夫，那你这不是不知道真相的吗？所以修行是什么？放下你的一切思维，放下你的一切思维，不要去推理，不要去想，不要去研究琢磨，这都是妄想，最终你也得不出真实的答案。我教大家是用逻辑来证明最后是这样的，是为了让大家信， 而不是让你沉迷于推理当中。你要是自己真的能够推理，那按照你的推理来好好修行，看看能不能拿出什么结果来。有人发言可能就是想寻求一些认可吧，希望我认可他说的，你说的对这样的话吧。但是呢，真相，客观真相就是真相，这个没有认可不认可的问题。你看到了真相，那就是真相；看不到，那就是没看到。我不是来跟人探讨什么这个对不对啊，你的对不对啊什么，我是告诉大家真相而已。你接受这个真相，相信这是真的，然后依法修行，你就也会有结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去修就可以了。这不是对你这个人的什么否定啊，这只是我个人对一些个人的态度而已啊。有些人说，来找我探讨佛法，以前寺院里也有过，也见过其他宗派的师傅来跟我探讨说佛法。他问我，我就答我的说法；他说他的一套说法，我就听。然后他问我他的说法对不对，我就说，我就直接问他啊，你是凡夫吗？还是你是菩萨罗汉呢？如果你是凡夫的话，你就不要问你的想法对不对了，那肯定是不对的，要不然你早就成佛了，是不是啊？哪怕你把佛经里套出来，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那也会变成错的，因为变成你的执念了。所以说，离文字相去好好修。你把佛经里原文背出来，从你嘴里说出来，这样是对的这个说法的时候，就已经落入到你的我见当中，所以还是在执着当中。佛让你放下执着呢，是不是啊？所以你不要以你的思维逻辑来去思维这个。思考啊，什么推理啊，用那个方式来找求寻求什么答案，而是实修来证悟，实修来证悟，靠你的实修来证悟，明白了吗？下一个问题，196楼，日月明。这位问，随着妄念、遮蔽、恐惧等不好的情绪升起时，杂念变多，善后的念头不大的情况下，佛菩萨善后是否能起到一样的防止干扰，如降魔咒一样的效果？有没有效果？效果是肯定有的，因为心底不明白，有分别，担心效果不通，所以信心不够，又来回切换咒语，各种干扰你正确的应对方法是，只是观察它。佛也是曾经那样，魔王派美女来勾引他，他只是观察他，然后派人来杀他，他镜中有出现一些恐怖的景象，他只是观察他，他不做任何应对，只是静静的观察。这样就够了，这是最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法。你跟着境界开始升起情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脑子开始想法多了啊。然后呢，你跟着跑，这就对，这反而就解决不了问题。你升起情绪了啊，你就观察这个情绪为什么会升起，观察这个情绪，然后那些幻象啊，什么耳朵疼啊，眼睛里出现的东西啊，你去观察，默默的感受，不去跟着一起想啊，这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197楼，太竹院。那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写这么多，你要问的问题具体是什么呢？你认为佛是化身，那也行；你认为佛是报神，那也行。这由你自己来琢磨吧。你认为阿难是演戏也行；你认为阿难是真的不懂，所以那样做也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嘛，你爱怎么琢磨都可以。然后真正的答案，你直接问他们啊！你只有修为够了，直接向阿难问，或者说向释迦牟尼佛问，或者说你能做到，你直接修到那个直接读取他们的境界的时候，就可以知道答案了嘛？我也只能这么告诉你了啊！我在书上都已经写了，写出来了，你再质疑他，那我也没有办法呀！你不信就拉倒吧，那能怎么办呢？下一个问题。200楼，张新荣。这位说他现在是25岁，你现在是25岁吗？然后呢，和男朋友谈恋爱中，男朋友不信佛，所以你现在纠结要不要继续下去呢，还是分手呢？是这个问题吗？假装自己不信佛，还是彻底摊开谈，他不能接受我们就分手呢？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就可以了。 你要跟人谈的技巧就是你可以承受一切的后果，最不好的结果你可以承受。如果你有所放不下的，那反而这谈判的时候会很被动。比如说你不想分手，那他就知道啊，你有这个不想分手的底牌，那就后面就开始提条件了，啊，所以你是可以接受分手的，以这个态度来跟他谈，啊，我要坚持我的信仰，啊，如果你不能接受，那就分手，能接受，那咱们还可以谈，那你这样谈的话，说不定人家就会妥协，当然人家也是，对你想和你一起过的情况下会妥协，如果是他不想和你一起过了，啊，就因为你信佛就不想和你一起过了，那就算了嘛，啊，人生很长，嗯。不需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还有，我是家中独生女，需要承担责任。你的这个责任什么？赡养父母吗？这个和结婚也没啥关系啊！一个人也可以赡养父母。所以，婚姻也是当你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对对方索求什么的时候，反而可会进入更加幸福的婚姻当中。你对对方有所求的话，反而不行。那你要去。可正确的说，应该是互相交换一些资源吧。啊，婚姻是互相交换，人家给你什么，你也应该给他什么，都是在独立的个体的状态下做的啊。如果是你希求对方给你什么，或者对方有过多的要求，反而会落在那种被动的位置。啊，我说的该说了啊，你就是以可以分手的那种心态，去跟他谈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201楼冷咖啡。昨天太师说，只要入了禅定，什么文明剧本、人类科技都不是问题。那想高效运用这种透视知识的能力，禅定境界至少得多少？二禅，这和你的禅定境界无关，是上边让你看，你才能看见。但是你的禅定境界高度啊，能看的可能性高，只不过决定权在他们身上。啊，上边的人写剧本的人，他们觉得可以给你，那就给你；不能给你就不能给你。那是我，所以说我说的是入了禅定、文明剧本、人类科技，这都是无所求的境界里，无所求的状态下，只是看。你看你说的，你明显是在所求嘛。这样的你有所求的话，反而就不能随便给你了。你就拿你的福报去兑换就可以了。你先做好福报，然后呢，发个愿。你希望得个什么样的科技点？然后呢，做个什么样的企业，为众生做怎么样的服务？有这样的愿，然后看看上面给不给？你说这个某企业投入几千万的研究，不敌我一念禅定，不是？不能这么说，而是科技点是可以给任何人的，你不管你投入多少钱，也可以给，也可以不给，你投入再多也可以不给，投入很少，但是也可以给。所以这个是另一个说的哈，我可以偷看他们的设计思路和技术路线。你直接从佛菩萨那里拿到新的灵感不就可以了吗？非要去偷看别人的，这本身就已经不是那种我们修行人的心态了。然后成立自己的企业，那你修禅就是为了偷别人技术吗？你这个有问题啊！可以为众生提供工作，赚的钱还可以广造善业，广结善缘。还能拥有豪车、豪宅、美女、游艇，一想到这，你看看，你看看，你这说全是啥呢？还有豪车、豪宅、美女、游艇，你要入禅定就得灭淫欲，你有淫欲，你有美女，那就肯定是还有淫欲吧，那你就入不了禅定了。还有这种外在的物质，我一再都是已经舍弃掉的，我在我的讲法里直接从以灭淫欲开始，然后呢，然后是灭六根境界。外在的名和利直接跳过了，你要是追求外在的名和利的话，那你就处在那个那些个所谓的跑跑居士啊，天天求这个求那个的那种人境界里，和实修还是比较远的。你还想试图用禅定修行来实现那个外在的东西，外在东西如果实现了，那肯定是你已经彻底放下了，完全不在意了，然后呢才能求得到。哦，甚至是可以说是以大愿来求的啊，我希望为众生做很多事情，然后来求的。感觉反正你现在是有很多执着的，在我看来，还是好好修行吧，先从当下的执着开始放下哈。 下一个问题，202老番09，耶稣是菩萨再来的吗？我不知道啊。不过有一种说法是耶稣是观音菩萨再来啊，这有一种说法哈，我不敢肯定，你随便想啊。我对这些过去的某些人是不是再来的这样的问题还是不回答比较好，因为回答了后面又会扯出很多问题来，而且，我还得得到他们的同意啊，那是他们的私事，个人隐私。我不能随便暴露啊！下一个问题，波罗波罗蜜，打坐没有达到一个小时，40分钟就开始这里疼那里疼，这种疼都是坚持就过去了。你还有这个练好腹式呼吸啊，这个一定要练好。然后磕头呢，你就500个泰铢，你就可以减少一点。然后呢，打坐也坚持啊，身体正常的都很，都是必经的过程啊，1个小时之前会到处都疼的，1个小时到2个小时都也会出现很疼的地方，啊，尤其是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的那个时候，骨头开始疼的时候，就我非常疼，比肉疼啊，那里边内脏有些不舒服啊，还不一样，所以打坐呢，你就不要怕疼啊，你就坚持就行了，有一个正确的大愿，然后呢，坚持修行，还有该做的都做了啊。还有，如果你是在禅堂打坐的话，寺院里有人一起打坐，尤其是出家师父们一起打坐的话，禅堂里这个宵夜的效果比外边快一些，所以疼来得更快、更猛烈，这是好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啊，所以这个有大愿、戒心、善心都有了，就其他就，忍一忍就过去了。好了，加油吧啊！今天这个关我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